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拜登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他阐述了处理美中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原则，并谈到乌克兰和加沙战事，以及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全球各个共同面临的变化。拜登指出，世界正面临历史另一个转折点。他说，我们今日所做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几十年的未来。在提到和中国关系的时候，拜登总统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将寻求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与中方的竞争，同时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说，美国会毫不掩饰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反对在南中国海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胁迫，并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保护我们最先进的技术，令他们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我们的任何伙伴。他亦承诺继续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在演讲里面提醒各国遵守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反对侵略行为。当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拜登总统表示，美国挺身而出，提供大规模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在50多个国家的北约盟友和伙伴亦站了起来。乌克兰仍然是自由的。拜登说，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强大、更团结，还多了两个新成员，芬兰和瑞典。他提醒与会各国说，我们不能够感到厌倦，不能够视而不见，我们不能够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直到乌克兰赢得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同时，拜登亦谈到以色列和加沙的平民正在经历地狱般的煎熬。他说，现在是各方最终敲定条件，让人质回家，保证以色列和加沙安全，摆脱哈马斯掌控，减轻加沙苦难和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亦是拜登最后一次作为总统在重要的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他提到，担任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我还想做更多的事情，我热爱这份工作，但我更爱我的国家。在为公众服务了50年之后，我决定现在是让新一代领导人带领我们国家前进的时候。就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美国的联网汽车使用中国制造的软件和硬件之后，礼拜二，中共商务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全球服装巨头美国 PVH 集团被怀疑无端抵制新疆棉花等产品，因而对其启动不可靠实体清单调查。中共的不可靠实体清单是于2019年启动，就在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之后。而 PVH 是全球服装巨头，旗下拥有 Calvin Klein、Tommy Hilfiger 等知名畅销品牌，和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一样，他们在这里努力摆脱供应链中的新疆强迫劳动之制，受到中共审查。中共商务部没有讲明为什么现在对 PVH 进行调查，但要求这家美国公司必须在30日内提供文件和证据，详细说明过去3年内对新疆产品采取的任何歧视性措施。而 PVH 集团在其官网上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球合规声明里面表示，该集团遵守开展业务所在地区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包括美国政府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目前，联合国、美国、英国等已经认定中共迫害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包括将他们关到集中营实施强迫劳动等。随着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服装品牌亦纷纷寻求与新疆划清界线。除了 PVH， 就好似 Nike、Burberry 都已经保证唔再从亚洲采购棉花，同时对供应商进行审核。同时喺中国经济复苏无力，中国人嘅荷包日益干瘪之际，越来越多嘅西方公司因为经营收入下降甚至亏损，正喺度撤出或者考虑撤出中国。在这个礼拜，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出现升级，各界亦对这场中东冲突扩大为一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担忧越来越严重。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军方的话讲，以色列军礼拜一晚和礼拜二凌晨对几十个真主党目标发动了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总共袭击了1500个地点，在礼拜二的空袭击中了几十个真主党目标，其中包括参与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轮火箭弹的武装分子。黎巴嫩当局指出，以色列军礼拜一对黎巴嫩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导致500多人死亡以及超过2000人受伤。黎巴嫩南部仲有几万人为躲避战火而离家逃亡。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围剿哈马斯武装分子将近一年之后，目前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北方和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地区。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几乎每日都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或导弹，以声援他的哈马斯盟友。路透社指出，目前各界最为担心的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以及在中东地区拥有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部分武装组织在内的代理人伊朗，双双被卷入一场中东地区的全面冲突。而加沙战争及其战火蔓延至黎巴嫩，亦成为礼拜二联合国大会年度辩论开场的焦点。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必须动员起来，争取立即停火，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并开始不可逆转的进程，以停止战争。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9月24号前往南投布里镇参访福摩萨学院方舟计划民防训练活动的时候说，他身为总统的使命是要捍卫国家主权，绝不容许外来势力侵略并吞。他向人民承诺，台湾绝不可能签和平协议。赖清德还说，台湾亦要同民主阵营企在一起，肩并肩，共同发挥威慑的力量，让独裁者不敢轻举妄动，亦就是以备战来备战，靠实力达到和平。在这个礼拜，中共海军首次同时出动三艘航空母舰，引发区域国家高度关注南海和台湾周边海域。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航空母舰目前亦在印太地区活动，比如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个礼拜抵达南海，完成中东部署之后返回。意大利海军加库尔号航空母舰近期亦同美国澳洲军队举行联合演习。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发表任期内最后一次联合国讲话，同时强调了美国在支持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不变。外界认为拜登的讲话直击中共痛点，为美国日后继续强力支持台湾做了肯定。拜登罕见地说，美国将毫不畏惧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反对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胁迫，我们追求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在同一日，七国集团 G7 外长在纽约进行了会面，并发表声明说，维护台海两岸和平与稳定是国际安全与繁荣所不可或缺的。G7 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G7 还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 据路透社礼拜二报道，乌克兰指控中国是俄罗斯武器获得外国技术的主要途径。据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说，如果你将所有常见类型的武器都算上，外国制造的零部件大约 60% 来自中国。弗拉修克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说，用于监视无人机和导弹的重要零部件亦有一些来自美国、荷兰、日本和瑞士等西方国家。弗拉修克说，欧盟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阻止西方产品流入俄罗斯，包括对俄罗斯核公司 Rosatom 采取措施。他建议欧盟还可以针对俄罗斯的物流系统，比如机场和海港以及金融机构，采取制裁措施。俄罗斯于2022年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中国一直自我定位为中立方，并向国际社会承诺既不支持俄罗斯，亦不支持乌克兰，更不会向任何一方提供杀伤性武器。但在实际上，中共明显站在侵略者俄罗斯一方，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为这种侵略寻找各种理由，将导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原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在另一方面，中共全面提升中俄经贸关系，向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了大量资金，同时还积极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可用于战场的无人机、晶片以及制造武器所需要的机床等。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上个礼拜在美国国会表示，北京对俄罗斯国防产业的支持直接来自中共最高领导层，而且中共提供的晶片极大提升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战场能力。他指出，中共的晶片一些设计特征和一些炸药制造有关的能力一直在度加强俄罗斯的战场能力。坎贝尔还说，我们看到穿透乌克兰空域的无人机和其他能力的作用，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中共的暗中支持，这个引发了真正的担忧。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